主后2014年3月29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洪秀清传道，讲道题目为主坚定站立。
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叫亲爱的？因为我们有一个礼拜没见面，对不对？好像很短，可是呢，这个礼拜里面跟上个礼拜这样加起来，哇，9天10天，有很多人在台北，他们的时间是很漫长的，可是我们这里的一个礼拜很快哈。好，现在请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一起来敬拜，我们来赞美我们的主。起来，我们要有很大声的鼓掌来赞美我们主。
Thank you.
再请我们一起用安静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你是得胜的主，你带领我们经过每一个试炼，打破所有的困境，让我们得以安稳的经过每一天。主，你是医治的主，当我们遇到病痛，或是我们家人有病痛的时候，你都依然伸手的医治，使我们脱离病魔的捆绑。主，你是掌管这个世界的主，你掌管世上所有，不管是我们走路，我们躺着，我们站立，都有你的看顾。我们的心思意念你都知道，只要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开口呼求，你将一一的为我们实现，解除我们所有的困难和困境。只要凭着相信，我们只要相信。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人的软弱，因为我们虽然有相信，但却在困难临到的时候，遇到病痛的时候，我们遇到种种的对我们不公平的时候，我们会对主你有怀疑，我们会抱怨，我们一直在想，这个主是不是依然在我的身旁，依然的眷顾我，依然在保守我。如果主你有在我们身边，怎会让我们遇到这么多的困难，这么多的困境，这么多的病？这就是我们人的软。主，你依然怜悯，因为我们对你的不，我们对你们，我们对你的那种疑惑，对你的抱怨，对你的不相信，但你依然还是爱我们，依然眷顾我们，使我们平安的顺利的经过每一天，让我们能够重新得着力量，重新得着看见，重新领受你的恩典。今天我们依然要透过红传道的信息来分享，要从这里来受主你的话语，依然带我们进入和你同在。我们这样的祈求，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们。Thank you. 边将一切的敬拜都奉献给我们的主，请坐。
在今天，你依然让我们可以安心的在这里来敬拜你。你从四面八方召聚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主，我们要来谢谢你。主，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被你爱的时间。主，求你也来怜悯我们台湾目前正临一个混乱的时期。主，最近国家正面临反服贸的抗争，很多的学生在那里跟太平军去了那里参与。主，我们感谢你让他们平平安安的回来。主，我们也要为明天他们的聚集，十万人的聚集，再次恳求你的怜悯临在当中，让那些警察跟百姓彼此都得到平安。主，我们要我们台湾每一个人都得着平安。主啊，真是让那流血的每一滴血都要成为台湾的祝福。主，我们台湾需要你。我们看不到盼望的时候，我们更是需要你的手来牵着我们。你是我们台湾的元帅，你求你来守护我们。你是我们征战的旌旗。主，谢谢你，我们要将今天的敬拜恭恭敬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你再来让我们看见，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回应你。主，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忘了呢。曾经有一个大布道家，他的布道非常的有能力，他也非常的火热爱主，但是他有一个性格上的洁癖，他不能忍受有人说他的批评他、论断他。有一次他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并不是他真的发生，而是有人这样以讹传讹。渐渐听到他的耳朵的时候，他非常的愤怒，甚至他服侍不下去，所以他就躲到很偏远的一个乡村过生活。就这样，时间十年、二十年过了，有一个外聘的讲员来到他们的教会，在那个结束的时候握手礼的时候，发现这个人看起来蛮面熟的，就请教他的大名，果然就是那一位大布道家。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八九十岁的老人了，他让他的一生在愤怒跟不饶恕当中浪费掉了，真的是非常的可惜。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我们的工作，我们在社会上的工作，都会造成我们互相的伤害，甚至是家里，其实家庭也会伤人，学校的生活也会让我们同学之间彼此受伤害。但是我们应该要如何去面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跟态度，关乎你的人生是要选择彩色还是黑白。有一位受洗不久的人，他告诉我，他受洗前在家里常常会跟家人吵架，但是受洗后并不代表他就不会跟家人吵架。但是有一个改变，他以前不觉得怎么样，现在受洗后他跟家人吵架的时候，他就很懊恼，为什么我又这样了。但是我告诉他，你很棒，你一直在进步当中，以前你不觉得吵架有什么了不起，可是现在你会讨厌吵架，你会不喜欢那种气氛，就表示你已经走向光明，你就是在那个往光明的道路上走。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上帝要使用的仆人，一个伟大的领袖摩西。我想应该有很多的人都听过他的故事，他是一个很快原谅别人，甚至为仇敌代求的一个人，一个伟大的领袖。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打开我们圣经，民数记十三章 三十节到三十三，还有十四章一到二十一。今天可能会念久一点，但是这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故事。好，我们一起来，一起来读经。好，我们一起。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所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应地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了。埃及人要那将这事传给迦南地人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前面行。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到三四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让像你，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赦免他们一样。如今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我要指着我永生起誓，遍地要遍满我充满。这说到摩西，他很多人应该都有看过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样的一部电影。那今天我要来讲的摩西他其实他本身是以色列人，可是就是因为他生出来的那个时候，他们的民族的人越来越生越多，造成了埃及他们的压力。埃及法老就说，只要是以色列生到男婴，一律都要把他杀了。但是因为摩西的母亲很宠爱他，长念了几个月以后，怕他的哭声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就用一个篮子把他装在水里，让他顺着这个水流。 结果就被埃及的一个公主看见了，就觉得这孩子太可爱了，所以就把他想要把他领养。然而他的姐姐在旁边就说啊，那公主你需不需要有一个奶妈帮你照顾这个小 baby？ 这公主当然很开心呐、啊，因为她也不知道怎么带小孩，她就说好啊，那你就把她带回去，然后养大一点点再带来。所以她就是因为这样就成了埃及王子。那摩西本来他可以不顾那些以色列人的受苦，他可以过着很优渥的生活在皇宫里面，但是在他的里面就是有一个公义的灵，一个正直的灵。当他有一次去到外面，看到了一个埃及人跟以色列人在吵架的时候，他就看不下去，他发现这个埃及人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以色列人，因此他就不小心的就把他给打死了。结果没想到这么样严重的一件事情口耳相传跑到了法老的耳中，法老非常的生气，他就说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事情呢，我一定要把他抓来给杀了。当摩西晓得这件事情被法老知道以后，他就开始了一个逃亡的生活，他就往缅甸去。从此因为缅甸是一个游牧民族的地方，他从一个王子就沦落成为一个牧羊人。然后呢，神又在他牧羊的时候又对他呼召，所以给了他一个使命，要他带以色列百姓要进入迦南美地。那摩西他神怎么呼召他，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所以我想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他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的火焰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到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那地，到美好宽阔牛栏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知道，因为我们在这一期一直在讲呼召，我们要认清楚神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呼召。今天我们讲到的是摩西，神对他的呼召就是这么样的奇妙。在他牧养的过程当中，他看到了一个荆棘焚而不毁，这也是我们长老教会的一个 logo。 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生命，虽然就是说我们为主不断的付出，但是却是屹立不摇。今天我们要谈到摩西，他我们刚才读的那些经文，就是加勒跟约书亚他们回来的时候报的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一个讯息，但是却有不同的声音。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这整个故事的过程当中，一共有五个角色可以让我们去思考。在这个五个角色里面，经文里面有五个角色。第一是耶和华有声音，他介入了，他有说他不高兴这些人这样的悖逆。再来还有一个族群是年长的领袖，是摩西跟亚伦的声音，还有就是 年轻的领袖十二个领袖里面，其中有信心的是约书亚跟加勒，那些胆怯的是另外一个十个探子，这里加起来就是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他派了一个人出来。从这整个故事，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个省思在我们的里面，为什么这些百姓，还有一个角色是以色列的百姓，他听到他可以选择他要听正面积极的，他也可以选择他要听这些恐怖的事实的看起来很恐怖的事情。在这个整个故事的里面，我们要来想，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要选择怎样，我们可以去检视我们自己的朋友，我的朋友到底是属于积极乐观比较有信心那一种的朋友，还是我的朋友大部分都是比较消极悲观爱抱怨的？因为这会关乎到我们不知不觉当中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我们很容易也会受影响。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已经看见了，然而圣经也说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新鲜事，过去发生的现在依然会发生，所以神给我们这一本圣经非常的宝贵，真的值得我们一读再读。我们也可以从这里来看到底为什么这样两个声音，我到底该怎么办。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也常常处在那样的光景里面，到底我是应该要顺服政府的福帽，还是我应该要起来反福帽？我相信在我们的教会甚至在整个台湾里面也一样有很多人持着不同的看法。因此最重要的，我们要来想，我们一定要跟神建立很好的关系，因为神让我们放在不同的位置，的确需要这样。如果我们都全部只有一个方向的时候，也很容易会有所偏颇，或者有思考不周全的地方。所以神为什么让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声音，实在是神很爱我们。那但是如果神呼召你站在少数人那里的时候，你也要像摩西一样的勇敢，也要像约书亚跟加勒一样的勇敢，就是我们常常要跟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当这样，他们那些百姓的确就是个探子所说的也没有错，因为那些人都长得非常的高大，如果我们不是在信心的眼睛里面来看他们的时候，真的非常的恐怖。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民，为什么神那么愤怒？因为神用了很多的神迹奇事让他们经历了吃玛拿，又有鹌鹑，他们想要吃肉就吃肉，然后要喝水就喝水，神不断地给他们恩典，但是他们还是忘记。人真的是非常容易忘记，所以为什么神要我们要守安息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因为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听他的话，数算他的恩典，好让我们能够再回到神的要我们走的道路上面去。当他们这些报恶性的探子回来这么一说的时候，就引起了会众大家的起哄，就说我们要把约书亚跟加勒给打死，用石头打死。这时候上帝真的是看不下去了，上帝就决定我一定要介入，我要来用瘟疫击杀他们，然后呢我要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这些都是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已经有读到的。一般的领袖可能会有两样的反应，就是当他面对那种很悖逆的人，叫他做这个也不要，叫他做那个也不要，叫他祷告也不要，到一天到晚就会抱怨的人，当面对这样的一群人的时候，有些领袖可能就会觉得说啊，算了，最好神就把你们都给毁灭掉好了，这样我就轻松了。再来第二个，神又说要给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如果是说实在，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说哈利路亚，主赞美你，你真是解决了我的痛苦，又要来大大的祝福我啊，那我可以息了我这么多的辛苦。其实摩西他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他不简单的一个人，因为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呢， 好几次摩西他也很懊恼，然后他就很生气的跟神说，神啊，这些人民不是我生的，是你要我去带领他们，但是不是我生的，又不听我的话，你不如把我给杀了。即使这么伟大的一个领袖都会有到那走不下去的时候，但是呢，身为一个领袖最重要的就是要快快的回转到神的面前来。甚至他还为这些他所生气的百姓还代求，甚至用着上帝他的本性来告诉他说，神啊，你是那么样有慈爱的，又不轻易发怒的，一说我看神也气不起来了，本来神非常的生气，听他这么一赞美他，一肯定他，神大概也觉得你说的也是有道理，因此神就听了摩西的代求。从这样的这个故事，摩西的这些的反应跟态度里面，我们又要来学另外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更多更多的来认识我们的上帝的本质。其实很多的基督徒他会走不下去，就是他常常忘记他的神是掌管万有的，他的神是征战的元帅，他的神是可以为人解决问题又可以医治人的神。所以我们要更多的来认识我们的上帝，甚至我要说要比认识你的父母亲还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认识他，因为他配得。我们可以想一想看，一个孩子对父母亲的认识跟了解有多么重要，因为你会晓得说，哦，我在什么时候父母亲心情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跟他要一些零用钱来花，或者这个时候我可能可以跟爸爸妈妈讲说，哦，我想去找什么朋友玩。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对父母亲都大概知道他的提摩吉在哪里，什么时候可以讲什么样的话，如果看到他已经在发怒了，可能我们就不敢讲这些话。我们对父母亲都那么样的花时间去了解我们的父母亲的一些的价值观跟个性，何况是我们的神，他掌管万有，他那么样的伟大，更配得我们去认识他。再来我们要看到神国的领袖他的特质，在摩西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个公义的灵，他为了要打抱不平，他不惜牺牲他自己身为王子的一个身份，他就跳出来做一些想要行公义的事情。再来他的爱心就是他的代求，这就是一个摩西他的本质。所以我们从摩西的身上，我们可以跟神也是这样的呼求，神，你所爱的领袖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质，愿我也能够像那个样子。因为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位你坐在这里的，神都有给你一个特别的呼召。我们要真的是有那样的度量，要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好处，不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得着好处就好。像摩西他就可以把他自己神要给他的祝福他都可以这么样的愿意给出去，他没有说好那就祝福我一个人就好了，他的度量多么的大。有时候当我们愿意越给出去的时候，神就越多的要来给你，可是有时候当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力量不断的抓抢夺的时候，有时候神反而他还没有预备要给我们，因为或许是我们的神灵还没有办法承受那么多的祝福，也或许这些事情祝福如果临到我们的时候，有时候不是祝福反而是对我们有害。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来思想，就是说神他的智慧一定高过我们的智慧，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从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摩西他这样的一些特质里面，我相信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人将来都是神所要重用的。我们真的要常常去思考，我们是不是也像摩西一样，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一定要以爱为基础。这在哥林多前书，连保罗他是一个宣教士，他也是一个神学家，他说如果我们会做什么什么什么譬如说赶鬼、医病、说谎言，第十二章讲了很多的执事， 甚至像我们现在以现在的社会来说，我们会读很好的书，然后我们会做很多的事情，多才多艺，又会关怀人，但是我们却没有爱做我们的基础的时候，我们要留心我们的动机。到底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好事是为了功德吗？还是我们是为了掌声？还是为了要得着某一个位置？我希望我这样做别人都看得见，然后就可以得着某一个位置。所以我们因为我们要因着爱上帝爱人来做，这样的话我们所做的才能够被上帝把我们记在天上。看到摩西他弃这些老百姓弃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甚至他不想要活，可是呢他马上又回过头去，又觉得应该要为他们代求，求上帝能够把他们一起全部的百姓都带入迦南美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一直没有忘记他的呼召。从刚才我们说他看到那个荆棘焚而不毁，一直到他发生了那样的事情，大家要用石头打死约书亚跟加勒的时候，他依然抓住的那个呼召，他依然又在跟神求。摩西这样的不自私，因此上帝非常的喜悦他。在圣经里面就有这样写，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摩西他愿意把他的祝福舍去换众人的大利益，他的不争不夺，他的怜悯，他的爱，真的是值得我们来学习。面对现在反服贸，我们也需要更多的摆上祷告，希望这整个过程都能够神在当中掌权，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理性，也都能够平安。今天我们要做最后，我是要用一个金句来跟大家彼此勉励，就是在不论你在怎么样混乱的时候，不要胆怯，因为上帝已经透过着他的话语跟我们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我们一起再来念一次，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我们一起来祷告。为我们舍命的耶稣，谢谢你让我们看到摩西他的领袖风格，求你帮助我们，不论在教会、学校、职场或家里，我们要自我期许，要成为那个容易原谅别人的人，同时我们还要为对方来代求。我们知道原谅别人是不容易，但是这是你所对我们的教导，也是可以让我们快乐起来的秘诀。主啊，再来扩大我们的度量，让我们可以包容接纳那些不可爱的人。这样的祷告呼求主，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回应神，我们真是需要他。 为我们已经很顺利了，可是常常不经意的就在前面已经有一个困难等着我们。主啊，我们真是愚昧，真是无知。主，我们需要你的智慧再来带领我们。主，台湾需要你，主，台湾需要你。明天有一个十人的聚集，主，我求你来保守他们，不论是学生或参与的人或者是警察，每一个人都要在你的爱中来蒙你所爱，被你所保护。主，真是让我们的人民的声音可以被政府听见。主，求你赐下智慧给这些学运的代表，所有参与的人以及政府官员。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一个呼求的神可以来听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是何等辛苦的一群。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相信大水患难你依然要坐着为王，无论怎么样的光景你都坐着为王。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像摩西一样快快的饶恕人，也甚至举起祷告的手为我们的仇敌祷告。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每一天都要在改变，新造的人要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成长开来。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